欢迎收听啤酒事务局，我是嘉禾。本期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在国产酒华共创计划2025甘肃研学活动中记录的珍贵分享。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与啤酒原料研究所的冉申斌老师。冉老师自2009年起便扎根于国产酒华的研究，在这场分享中，他将用十多年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揭开国产酒花育种从无到有的拓荒旅程。
大家好，就首先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冉申斌，我是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与啤酒原料研究所的这个科研人员。下面呢就是我把我们单位的情况和我们这几年啤酒花方面的这些研究这些成果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我们是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算是地厅级的一个科研单位，我们下面是一个叫经济作物与啤酒原料研究所。我们这个所呢是成立于2006年，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叫啤酒原料研究所。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所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啤酒大麦，就是咱们酿造上可以用到的什么 GAPS 字号 GAPS 字号，其实全就是我们的品种。我们的啤酒大麦可以说在国内呢做的领先地位的，就是做的比较好，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啤酒原料研究所。当时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啤酒花呢？那么自然是啤酒原料，那包括啤酒大麦和啤酒花。那么我也就是从09年开始才开始做一些啤酒花的。那么2024年呢，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更名，叫经济作物啤酒原料研究所，就是前面加了个经济作物，因为我们这个啤酒原料呢就是太单一，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搞一些中药材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甘肃省的一些特色经济作物的也在做，就成立了这么个研究所。我们的研究呢主要是其实是两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啤酒原料和特色经济作物，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中药材，我们是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一下我们这个啤酒花的 也算是个年龄，也是个历程，就是我们从啥时候开始搞这个啤酒花。我呢就是因为当时06年我们这个所成立以后呢，借助我们啤酒原料这个所，从09年开始就是我牵头开始搞啤酒花的一些研究，主要做的就是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以及像新品种的选育和创制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我们建立我的第一个啤酒花种植资源谱，大概是两亩地，然后是收集了20多个品种。然后2012年呢，在原先的基础上呢，就是收集一些资源，通过我两年的鉴定呢，进行了一个扩建，从先从2亩地扩到5亩地，同时呢建了一个种植资源谱，另外建了一个品种鉴定谱。然后我们从15年开始呢，就是我的种植资源呢，基本上当时已经收集到40个左右的种植资源，然后我就进行观察鉴定。当时的指标呢其实很单一，就是一个阿尔法酸、高阿尔法酸和产量两个指标，考察指标没有现在咱们的精酿上用的这个什么挥发油啊这些香味成分也是没有考察，就是一个单纯的是以产量和阿尔法酸、甲酸含量为标准，就是进行创制。另外就是国内的这个啤酒花衍生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是有好多衍生资源的。我在这个衍生资源的研究过程中呢，就发现了一个熏花资源，然后我把它引进着了，经过熏花栽培以后呢，进行了一些杂交。那么我们今天也看了，我们所有的这个生产中用的啤酒花呢，它是个雌花，它是没有熏花的，它是雌花，就是我们繁殖的方式呢，就单纯的是无性繁殖，割芽呀，或者是扦插呀，这种方式去扩繁。对，那么我们要想搞一些新品种的选育，在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基因编辑或者分子这种才不太普及的这种情况下呢，搞杂交是我们唯一的创制这个新品种的唯一的这个途径。所以当时呢，我就进行了一些杂交选育。但是到这个15年到18年开始呢，因为整个从09年、10年开始，这个啤酒花的这个产业整个是属于萎缩状态。包括咱们好多公司其实当时也是停产的状态，产业呢本身它的面积比较小，缺乏经费支持，而且这个种植作业保存的比较费事，不像我小麦大麦我放到库房放下就行了，这是在地里面种着的，对吧？你每年你的浇水你的地租这些必须得付，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经费嘛，我就交给我们这个农场去管理，就管理比较粗放，可能一年就浇这个水，其他施肥这些措施都是没有的。就从24年开始，随着咱们这个买卖的回暖，产业的回暖呢，我就又开始这些研究。第三个呢，就是我把我们这几年取得一些主要的进展给大家做个简要的汇报。第一个呢，其实我刚才穿插已经讲了，就是建立了在当时来说，就是09年来说，国内应该是品种资源最全，而且是标准化管理最规范的一个种植资源谱。当时是收集了40个资源，这里面其中最好的就是收集了咱们的一个熏花资源，能开展一些杂交选育。第二个呢，就是我接了一个咱们的鉴定谱，前面也说了，就是把包括我们常规栽培的6个品种，还有我新选育的些品系进行对比观察，每一个种这么一垄，最后每一单株测产算它的平均产量，这样呢，就是它就有代表性更强一些，而不是说是某一株表现好，它不能代表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种好。当时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它有早熟的，有中熟的，晚熟的，分别呢进行了鉴定。 哪些是走书资源，包括它的品质特性、生殖期啊这些整个进行了一个界定。走书、然后中书、还有晚书，各是16个、11个就进行了种植，包括我还引了一些野生的一些雌花资源，大概是6个。第三个呢，就是对这些资源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这个啤酒花，它的前两年其实产量和品质是不稳定的，有3年之后它的产量品质稳定之后呢，我们对它的所有的品质进行了个观察鉴定，就主要就是这个生殖期，它的包括它叶形啊，包括它的花的大小呀、带花种啊这些，包括最主要就是甲酸含量、抗病性进行了个鉴定，然后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就是把这些资源经过鉴定之后呢，我就筛选出来了，认为就是它各方面表现比较好、具育种价值的这个种植资源呢，我筛选出来6个。我可以有目的的去搞一些杂交，优势选择嘛，选一个好的副本母本，那么我的下一代可能它各方面的品质也是比较好一些。第三个呢，就是鉴定嘛，就是从我的这个品系里面，我带出选择，当时选择出来一个品种。就是我说 LCI 它的这个带株产量呢也是比较高，而且呢我青岛大花为对照，它的增产呢增产率是50%，而且阿尔法酸含量的增加率是7.22%，就是当时来说我觉得这个品种是最好的。它的花呢花比较小，但是花个数比较多，它的枝叶呢比较繁茂一些，虽然比较显好，但是就是在这个咱们的机械化收获的过程中可能就是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它的枝叶比较繁茂，就可能增加这个成本。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杂交选育和新种植创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通过杂交出了我们可以说是第一代咱们的啤酒花种子，主要是15份，然后进行一些发芽试验。它这个刚开始它的发芽率也是比较低，而且不发芽，就通过一些措施呢，最后发芽之后到地里面做成那个试生苗，然后试生苗我集中种植，然后后头再观察鉴定，经过筛选呢，最后是选出来22株，就作为我的杂交一代。是因为当时应该是长得不好的，或者有些可能就是丛生的呀，一些就都筛选之后呢，最终我筛选出来22株，这个呢也是作为种新的个种植资源，继续搞杂交或者是选育一些品种，这样就是最后创制出了新的啤酒花资源。这个在当时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突破，因为从刚开始来时的时候见到这个熏花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我没见过，网上搜熏花的照片搜不到。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和其他长得不一样的。它的叶片形状和长势来看就是个啤酒花，但是它的开的花也不一样，所以当时其实我也是不知道这就是个熏花。经过后头查一些资料，就有花粉，然后我才确定它是个熏花。就后边我就从我杂交的这22株里面呢，我也把它的名苗进行了选择，最后我也鉴定筛选出了一个品系，就是表现比较好的一个 YC-5。这个呢，就是它是一个中树品种啊，然后它长势也包括它的花体呢比较大，它的花体就是那种四棱柱形的，而且花体比较长，花体比较大，而且叶子呢比较紧密一些，包括紧密的花呢，就是在机械采收的过程中它不容易破，然后呢就是它的采收损耗率呢就会降低。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这青岛大花增产包括它的品质也是我所有的品种里面是最高的，而且就是适合机械化收获，所以当时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成果，就是选育出了咱们国内的第一个杂交型品系。是通过我这个杂交选育呢，彻底改变了我们长期是靠国外进口，或者是前面有人跟我说新疆说什么多倍体诱导啊，或者是芽变诱导啊这些繁殖的方式，就是开辟了咱们一个杂交来创制新种植或选育新品种的这么一个先例，这样呢就为咱们的新品种的选育呢至少是一个探索。这是我当时考种的表，它主要就是这个带株产量和带花的特性、长宽，然后就是一个甲酸的含量。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标的呢，就是我那个杂交的一个，它的所有的不管带株产量、带花种还是它的甲酸含量，都是所有的这些品种里面也是最高的。咱主要是以青岛大花为对照，包括格隆布、科米特还有马克波罗这些都有，这些品种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当时来说是不是咱们的青岛大花的增产率，83.33%。包括它的甲酸含量呢增加能达到20.71%，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最近开始我们测了一些花，就把它的这个挥发油还有一些香味成分测了一些，然后还是以青岛大花为，但是青岛大花最后没有数据，这个是咱们那个酿造研究院一个测的。反正整体来说的话，杂交的这个品种呢，各种这个香味成分呢，它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这是个相对比较。另外这个就是这个田间管理，我们的栽培措施实际也很重要，你施什么样的肥让它的这个品质比较高，产量比较高，这也是我们栽培上的这个措施，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的这个花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经过6年纯粹是三养式的，就是没有施肥、没有割芽、没有管理的这种情况下呢，已经达到13年了嘛，它的这个年龄，它的这个整个是个下降的过程，所以它的这个所有的绝对产量肯定和咱们现在比起来是很有很大差距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放出来，就是相对而言，如果我们青岛大花 或者是哥伦布这些支教其他的这些品种支教而言呢，它相对而言它可能是哪个海量高，真的属于一个相对值，但是绝对值肯定是没有什么可比性，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咱们这个生态田里面下午可以看，其实它那个山麻线里面是没有种子的，就但是你到我实验田地里面去，你剥开任何这个皮花里面是有种子的，就是因为我有胸花有花粉，它实际授粉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胸花资源和这个最多的这个。这个是喝完 C 杠五之后杂交之后，它的那个种子的产量也是特别高的。这个就是我的是花的一个比较，像咱们这个是哥伦布，上面的这个是哥伦布的这个花型，是小的圆形的。下面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较长，而且它剥的真的是剥核比较紧，也是挺紧的。也就收的过程呢，它花不容易散。这个蜘蛛呢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花呢叶片比较少，花呢还相对比较密集一些。这样就是机械化收获呢，可能各方面效果也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做研究的嘛，其中有34个品种的光合效率光合能量做了，本来就是我们测的在生产上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但是昨天晚上交流的时候他就说戏剧化的冲化呢其实不是受它的低温这些控制的，而是受光照周期控制的。结合我的这个呢发现之后呢，就是有些品种呢它是喜欢强光，有些品种呢是喜欢弱光。那么在我的这个研究结果呢，如果和他们的这个要是结合起来呢，就是下一步咱们要是在这个设施栽培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可以针对它不同的品种对光的需求，我可以给予强光或者给它给予弱光，这样就针对性的给它某一个品种进行一些它的栽培技术设施栽培的一些研究。那大黄它利用强光和弱光的能量呢都比较强，为什么啤酒大花这几十年了在市场上处于一个不败的这么一个境界，其实它某一个品种能持续存在下去，这是有它特征的，也是有它的长处的。那么它的这个强光弱光的利用能力整个都比较好呢，说明对盐碱和抗旱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强，特别是咱们西北地区比较干旱。那么说的这个就是听到大话。另外一个就是我的那个轩瑞那个 YC 杠五呢，它利用强光的能力强，它对光环境的要求呢比较高，可能这个品种呢可能就适合在咱们西北地区种植。那么如果种到南方阴雨多雨的地方可能长得就不太好，咱们这边呢可能比较好。再就是另外一个 LRL3 呢，就是它利用弱光的能力比较强，比较耐阴一些，过强的光呢对它产生抑制，反倒是就是长得不好。就是品种之间它对光包括它的水分包括它的阳分的需求呢，其实跟人是一样，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品种，我们啤酒花的品种之间它是也有个体差异的，有些喜欢强光，有些抗旱耐盐碱，那么我就是在盐碱地里面可以试种，对吧？那么这几年国家对这个盐碱地的开发利用呢其实也提得很响。第四个就是我们研究计划吧，这个就是还是继续收集我们国内的一些品种资源嘛，就是今天有这么多同志，其实大家有什么好的品种资源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来我呢建设一个品种资源最全的一个品种资源谱。咱们内部国内来说呢，就是对咱们品种资源新品种选育呢也是创造几个条件或者有这么个基地。另外这个就是对它的一些不同品种技术进行一些形态学各方面的观察，然后呢根据它不同的用途多元化的种植资源谱。因为我们前面都是枯萎型，那么现在大家这个尽量来说呢，这个香味型的就比较多，那么就哪个地方是香花哪是苦花我分别界定，那么需要苦花从苦花资源里面给你学，需要香花呢香花里面其实还有重要的这种药用型的。这几年其实咱们从网上这个资料里面可以看到了药用方面的研究其实是最热的，特别抗癌药癌症的防治药里面其中有个黄腐酚，就是抗癌药的主要成分，黄腐酚只有在啤酒花里面能提到，包括防止植物萎缩呀，比如说咱们说是助消化呀助睡眠呀利尿呀，其实啤酒花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植物，它不光是说是我们酿酒用的，咱们今天可能精酿酒用比较多，其实正把子的它的日后的用途的话应该就是不光是在啤酒方面药用方面的，可能包括食品领域方面其实也有很多方向可以做。第二个就是进行一个核心种植库的构建，这样呢就是我通过它的一些生物学特性啊，包括它的一些品质的分析，然后通过一些分子标志，然后把它的这些通过这个鉴定构建它的植物图谱，其实我们可以对它的品种进行一个鉴别和真实性鉴定。其实我们现在走到好多地方就说我这收集了200多份或者300多份或者有些说是1000多份，文献上就论文里面说是哪个大学收集了1000多份啤酒花种植资源，大家相信吗？咱们啤酒花种植资源究竟有多少咱们心里很清楚，对不对？包括野生资源引进品种里面能有多少个，你说你几百个从哪来？通过我们这个分子标志呢，就是其实可以把它归类，或者是亲兄弟或者什么，就是归到这一类，基于品种选择的时候这一类我可能选出又进行杂交，需要所有的就去做，这样就是降低咱们的那个工作量，提高它的这个品种资源的利用效率，然后呢进行一些遗传性分析，构建这么一个核心种植库。这是我下一步要做的，准备想着是做的，但是现在开始这需要我们念来博士给我们给足大力的支持。再一个就是一些基因的挖掘， 风姿这种呢，其实已经其他作物上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咱们啤酒花本身咱们的不要说是最基础的研究都很薄弱，更不要说风姿这种这一块。但是你现在这个来说的话，你不搞风姿这种肯定是不行的。风姿这种呢，最快速的这种品质评入的方法，最后呢就是利用我们一些常规杂交，因为我有父母茶杂交也是一部分，另外然后就是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创制一些新的种子，通过这些种子的选择筛选呢，我们一些创制一些新品种。其实这个我觉得需要重点说的就是科研和生产实际是严重脱节的，就是我在2009年开始搞啤酒花的时候，我觉得很孤单，所有东西是没有学习的地方，也没有探讨的地方。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包括我们崔老师，包括我们聂博士这些在的话，其实我也觉得非常开心。之后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多交流，然后慢慢的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是一无是处的，或者这个东西特别小，目前是得不到重视。所以这个研究基础就是不仅是薄弱，而且是非常薄弱。不光是我们品种选育方面，我们查文献也可以查到，就是包括我们的栽培技术，咱们现在的包括水肥是替化呀，包括这些整个状的话，我觉得就是人家们企业种植的农场种植的过程中自己摸索的，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也没有科学验证，那么只有一些正规的一些科研机构开展一些正规的实验，那么我可以做出来，哎，啥时候应该灌啥肥，那么后期品质形成阶段，花开之后它的品质的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应该施什么肥，施钾肥还是施锌肥，啤酒花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啤酒花这一块需要做的工作，其实就特别是不说是咱们加工端和后面的就是开发利用端，从咱们的种植这个端口，其实可利用可研究的东西还很多很多。其实大家都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呢，真是少之又少。但是我觉得高兴的，今天基本上咱们国内搞啤酒花的一些人基本上也在这了。虽然咱们这个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是有这个开始，就是这种学术交流和这些这个学术性会越来越高，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东西，大家都在做，分享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互相交流学习。谢谢大家。
感谢冉老师带来的这份充满坚持与希望的土地上的答卷。了解了甘肃产区的育种基础与历史脉络之后，我们需要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未来。接下来这位分享者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科研力量与国际化视野，他是来自北京金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聂博士。金瓦中心作为连接国际前沿技术与国内农业应用的平台，聂博士将为我们系统梳理全球啤酒花的科研进展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中国野生啤酒花资源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聂博士。
就接下来由我带来汇报。我是23年博士毕业的，然后是到金瓦中心工作，然后呢我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啤酒花基上做的一些科研进展，然后呢我们金瓦做了什么，希望之后向大家多多学习请教。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金瓦中心。金瓦中心的全名是北京金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然后呢它是2018年的时候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去荷兰考察的访问期间，和瓦赫宁根大学校长艾森莫尔他们那时候提出来要建设一个农业科技转化的一个平台。在21年的时候金瓦中心是正式注册成立，它是一个从事科技创新类的非盈利的社会服务平台，我们是一个民间的非企业组织。然后呢上级单位是北京市的农业农村局。那金瓦它到底做什么呢？在金瓦我们是有三个科技示范园的，占地484亩地，然后是奶业科技示范园、温室园艺示范园和果业示范园。我们依托这些示范园去做一些技术的研发，然后成果的转化。我们是在北京平谷这个地区种了60亩啤酒花，然后呢今年是初步是种了40亩，其中25亩是目前的一些主要栽培品种，还有15亩的一个小的资源谱。然后那我们金瓦中心它的项目来源啊是什么，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依托我们金瓦中心自身的发展、市场的需求，还有我们合作伙伴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持续的推出一张战略研发议程。然后啤酒花它是23年开始立项的，今年是第2年了。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是有20个项目，他们有做草莓，有做番茄，每个人是负责一个项目，但是我们同时也是和其他的同事是交叉的。就比如在啤酒花这边温室种植，我们是有千叶大学的博士，然后就像我们土壤改良呢，是和瓦大的一个土壤学还有生态学的博士，我们都在做一些科研。金瓦中心呢，它主要围绕这几点，就是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智慧农机、设施农业、绿色低碳农业和合成生物学去布局的，也希望和大家能有更多的合作。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国际上的我们啤酒花的一个现况。啤酒花呢，它的主要的产区是在欧洲和美洲，它对环境条件比较敏感，它的生长是受到这个环境因素的制约。近几年啤酒花的生产种植面积是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下降，就是说这一点它既源于之前啤酒花它香花苦花种植结构的一个调整，它也受到了一些极端气候的影响，就像高温干旱呀、持续性暴雨啊，它都会给啤酒花的这个生产带来一些挑战。我们目前国内啤酒花的一个现况是，每年我国种植面积是将近2000公顷，产量是6500多吨，23年和24年的数据，但我们每年的进口是有4000吨，然后在24年进口的金额它是达到了5100万美金。依托刚才我们介绍的，它在生产上它是受环境制约，然后有些病虫害，还有它的一些品种问题。结合了国际上的一些他们研究热点，然后我把它分为以下六个方面，就是基因组学和基因组学的测序，它是我们想深入的解析啤酒花的一些就是说基础的一个阶段。之后呢，我们分子育种和品质代谢调控，然后呢去培育我们的一些优良的高产的抗病品种，去探究芳香化合物和苦味物质的合成代谢途径，然后在栽培技术和设施化呢，去探索应对气候挑战的一些高效的可持续的栽培方式，然后加工工艺和提取方面，然后有提取它们物质的活性，还有它的利用率、营养和功能。刚才我们这两天也说了它的一个保健健康的一些功能，去发掘啤酒花在医药保健领域的一个潜力，拓宽它的一些应用场景。然后呢，我们对啤酒花的关注度啊，大家越来越多，更好去发展我们啤酒花这个行业和产业。那我为大家现在具体的介绍一下啤酒花现在的一个研究现状。目前呢，啤酒花的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从2011年的时候就初步搭建了啤酒花的一个遗传图谱，但是由于啤酒花它的这个重复序列比较多，然后它是在15年的时候才是组装完成它的这个啤酒花的一个基因组，那时候呢去发掘了一些香味的候选基因，还有一些性别的一些候选基因。24年他们德国，还有今年年初的时候英国，他们把一些卡斯卡特还有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野生品种，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取了一个完整的基因组的一对的序列，而且注释了超过了3万个基因。啤酒花呢，它是一个二倍体，然后它是有性染色体，就像人一样 X 和 Y。 然后呢，目前我们的这个卡斯卡特的基因组大小是3个 G。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基因组的测序啊？为什么去拼接它，不断的精化它呢？获得一个完整的测序结果，就是说它可以指导我们的育种工作。然后，目前已经定位到了这个性别控制的这段序列，我们就可以用它指导我们在早期去辨别这个啤酒花的一个雌雄。然后呢，香味分子育种就是结合我们的啤酒花基因组，它做了很多转录组、代谢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找到控制香味然后苦味的它的一些关键的调控网络。我们找到了一些候选基因，通过一些分子遗传育种的手段，我们就可以在定向的然后去做一些分子改良，就像那个抗病的一些基因，通过找到了这些基因，我们就是说针对我们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去提高它的一些抗病性和环境适应性。目前呢，啤酒花它已经克隆了很多基因了， 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黄腐酚它的这个合成路径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24年的时候，大连化工所它是已经可以在体外去合成黄腐酚，然后其中的一个异物基转移酶，它是对于之后从去甲基合成黄腐酚，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通路，就找到了它的一个关键基因。然后以及精油它是次生代谢物，较关键的就是它的一个烯萜类合酶，通过这些酶的影响，我们是找到一些和月桂烯啊石竹烯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基因啊，还有一些代谢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目前我们找到了很多这样候选基因，然而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啤酒花遗传再生体系，就是现在是没有啤酒花的转基因。目前呢是通过瞬时转化，它是在烟草拟南芥去表达了上边的这些基因，但是没有在我们啤酒花中进行一个表达。昨天咱们不是讨论了一下这个啤酒花雌雄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快速的能在苗期在早期去鉴别它的这个雌雄。然后它是一开始是说从02年的时候它在外染色体找到了那样的一个特异性片段，然后在21年的时候只要通过 DNA 去跑那个进行 PCR 测定，我们就能在早期有那个绿色植株的时候就能快速的鉴定它的雌雄。接下来咱们聊到了苦味酸啊黄腐酚啊这些，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健康保健功能。目前呢我们发现啤酒花的苦味酸黄腐酚然后 6PN 8PN 然后它的一些提取物啊多酚，它是已经证明了有很多医学价值，尤其是这个抗菌。目前呢我们就像青霉素很多细菌对它已经产生了抗药性，然后那我们就是说研究发现产生抗药性的就像抗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对这个抵抗它的一个抗药性。然后呢目前这些是已经在动物做了一些这种实验，但是在人体上小范围的进行了实验，没有大面积的这样去做临床实验的，所以说我们用于医疗治疗是很漫长的。但是呢在欧洲它已经开发了很多啤酒花的一些衍生品，抗氧化抗炎抗癌安神助眠然后雌性激素代谢调节，这两年近十年啤酒花这一类的研究是非常多的。在08年的时候欧盟它已经认定啤酒花作为一种草药可以用于保健，但是呢关于医学治疗现在是由于它的人体实验的范围还是比较少的，然后它样本量小性别不均然后标准化程度不够，所以说它的医学治疗还是不能去实现的，就是它的剂量问题现在也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的品种当我们的这些生产达到了一定程度，我们的应用和我们的种植生产是互相推进的促进。为大家再从我们的栽培育种去介绍一下，昨天我们说目前啤酒花它有哪些的一些育种方式，然后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杂交育种，通过系谱选育对啤酒花的性能进行一个综合的改良，它不是说很精准的，它是产量阿尔法酸香气抗病，它是一个综合的改良，然后需要我们育种工作者进行一个多世代的选择，然后对它的田间表型然后营养成分去综合的评测。然后就是系统选育，它是针对一些地方性的一些品种，就像那个捷克的萨兹德国的哈拉道，它是在保留它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对它优中选优去选育一些品种。还有就是多倍体育种，这个对于生产它是说减少结籽，然后呢它是可以改良一些感官的一些分位物质，然后它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方便我们的种植生产，但是它需要配好就是我们的组培和染色体检测技术。其次就是我们目前想做的就是说这个加速育种，在人工气候室在植物工厂从以前一年一代，然后我们可以一年三代到四代加速它的进程， 然后刚才介绍了那么多，我们的测序技术就是说到了我们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我们找到一些关键的抗性的一些基因，还有一些阿尔法酸黄腐酚的一些标记基因，我们可以在早期对它进行一个初步的筛选，然后之后就是诱变育种，然后主培。目前呢，欧洲他们还有美国他们还是比较关注分位，然后追求比较独特的芳香化合物，含量更高的一些苦味酸，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些抗病性，这些应对环境变化的气候变化的一些这样的关键的性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栽培技术上有哪些创新呢？他们国外前几年有了一个有机啤酒花，他们是有六个品种，他们使用一些土壤改良剂啊、微生物菌剂、杀菌剂，就是说减少一些化学物的投入。然后呢，我们刚才说了啤酒花它是在这个40度到50度之间去种植，那在亚热带，在那个美国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他们是在田间用补光去实现了一个双季种植，然后秋季的那一个产量可能会低一些。另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温室，在美国、巴西，还有我们国内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在室内种植啤酒花的尝试，它是说可以实现一个周年的稳定的啤酒花供应，去规避了一些极端条件。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要在温室里头种啤酒花，另一重要的去开发一些，去培育一些高附加值的高价值的啤酒花，然后去提取它的一些有效物质。然后在西班牙，它是有家公司是在做的这个植物工厂，他们种植的七八米的啤酒花，他们是在这里做了一些这种育种的还有一些节水减少农药的一些投入的这样的一些尝试。但是这两年他们的一些报道比较少，然后我也会持续关注他们这个进展。然后呢，其次就是说一些综合防控、滴灌、水肥一体、机械的一些国产化，还有一些遥感，我们对于一些病情啊，对于一些它的一个灾害去提前预防，然后我们好做一些应对。接下来呢，就是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园区建了五个谱，一个是种支援谱、品种筛选谱，在人工气候室夹带得到的种子，然后在品系筛选谱去进行第一次筛选，然后在我们的大田进行一些表型的筛选，然后呢还有育苗繁殖田，还有高标准的一个示范园。然后在北京地区，我们是不会去做大规模的生产，我们主要是围绕一个科研方向的研究，还有在品种栽培、综合防治的这项的一个技术服务的体系，然后呢去找到一些国内的、国际的一些最新技术，我们怎么能高效的应用到我们自己国内的啤酒花生产上。然后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伙伴，然后慢慢慢慢我们会加大和各大院校的一些合作。然后我是在23年5月份在我们的园区种的啤酒花，然后这是我们第一年、第二年的啤酒花的一个相当于是北京的一个引种实验，然后目前呢是可能在9月6号我们就会进行采收。然后这是在田间的一个示范园，我们做一些展示示范，然后呢旁边我们是有个资源谱，是去年从甘肃陇南还有陕西延安这边收集了一些野生的啤酒花还有种子。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人工气候室做的一些工作，我们是去年11月份在人工气候室种了一些野生啤酒花，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开始开花，3月份的时候是一个月的生长期，然后在4月的时候我们把它收获的，就是完成了在人工气候室的一个周期的人工的去控制光温水，控制它的一个生长周期。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野生资源收集保护的工作，这是国内的野生啤酒花的一个大概的分布，我们是在新疆、陕西、河北、甘肃去年进行了一些收集，后续主要是我们想收集资源，然后对资源去进行一些评估，我们中国的啤酒花它到底是以香花为主还是以苦花，我们对国内的资源进行一个摸底，我们是想在结合现在一些遗传基因组，然后去做一些这种调控网络的分析，然后是能定向的我们去做一些育种的手段。 这是我们初步下一步要做的一些内容，然后希望和大家有更多的合作交流。近些年它是对当地的其他国家，就像日本、英国，然后是捷克，他们是对当地的一些野生的啤酒花去做了一些基因组的一些测序，所以说呢，我们就想对我们中国的野生啤酒花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基因组分位的评定，然后去把它建立一个这样的数据库，去形成一个公开的可以共享的我们的一个中国野生啤酒花资源的一个数据库。其次就是说我们想对我们野生啤酒花去做一些重测序工作，然后结合转录组分析和代谢组分析，从遗传表达功能水平去对它的一些香味物质那个阿尔法酸抗逆抗病去做一些分析，然后结合生物学发育学，然后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个啤酒花图谱，为之后我们分子育种精种育种功能开发去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其次就是说结合我们之前的工作，然后和一些就像咱们亚盛啊，然后咱们去做一些这种野生品种然后商用品种它杂交试验，培育我们一个国产的比较特点的酒花。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说想和各大研究院然后去开发一些啤酒花的除了酿造它以外的一些衍生品，然后呢希望这个啤酒花这个产业它是有多方多层次的关注，然后助力于我们的一个产业的发展。然后谢谢大家的一个聆听，有什么批评指正，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多多交流一下。
无论是在那些资源谱里静待花开的珍贵种质，还是在人工气候室中加速成长的希望之苗，都告诉我们国产酒花的故事才刚刚翻开序章。共创计划的意义也在于此，它需要育种者、研究者、酿造者乃至每一位爱好者的共同参与。感谢收听本期啤酒事务局，感谢冉老师、聂博士以及所有的同行支持。关于国产酒花的更多进展，我们田间地头下次再聊。